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有一股的势力起来，要抵挡甚至杀害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是什么势力呢？那就是犹太人的公会，也可以说犹太最高领袖层的那个权势。各位，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地上所有人的权柄，没有一个权柄不是来自神的，不管是父母的权柄、老师的权柄、在公司里面老板的权柄，或者宗教领袖、国家领袖的权柄，这都是借着神而设定。神是为了要维持这个世界的次序、平衡、治安，甚至带来整个的效力，所以上帝设定那个权柄。但是我们知道，当人离开神之后，人不愿意附属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按自己的喜悦来使用他身上的权柄。所以在这个的情况，我们就会看见人滥用权柄的例子出现。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因权柄而受害的人就出现。为什么？因为不懂得利用权柄，甚至滥用权柄的人在上头。比如说一个男人，他拥有一个男人的权柄，只不懂得用他的权柄来保护他的妻子，或者教育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家庭看到非常的糟糕。有时候男人很懦弱，什么都不管，然后家里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就随便乱发脾气，这是滥用权柄的。各位也会看得到，有些公司的老板或者国家的领袖有贪污，宗教的领袖贪污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滥用权柄。或者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们，他们压制压迫百姓，夺走他们的人权，那这些都是当人否定神的权柄，不愿服从神的权柄的时候，你会看得到他们会怎么滥用权柄。那么当人不愿意附属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呢，另一个你会看见的事情就是，他们就会慢慢的、间接的用自己的权柄来要除掉那比他们更高权柄的，有没有？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又都是很多的战争起义。虽然这个时代呢，我们没有战争，但是我们看在公司里面也是很多的战争，对不对 ？Office politics， 那我们看上层的人很多的很多的暗斗在当中。那这个世界有权势的人，其实他们最怕的是失去那个权势，他们最怕人不服从他们。所以呢，我们会知道，没有神的人，他们得了权柄之后，他们要更多的权柄，所以要人更多的票数，人更多的支持，人的喜爱，我要更高的、更高的、更荣耀的、更荣耀的。那你问他，你要高到哪里？你要荣耀到哪里？他不知道，他总之知道现在还不够，还要更多、更高。但是呢，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人性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无论怎样得到人的崇高，那只不过是人的层面的崇高。就人被造是在神的形象之下被造的，他是要爱神、听从神，也得神的喜悦，他的心才能真正的满足。但在这个离开神的世界里面，我们彼此得荣耀、彼此得称赞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很丑陋的一面就会出现了。有人慢慢呢，就变成整个为了权势而不择手段的事情，他都会做出来。所以通常你会看到有神官的国家，他的制度，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各方面，他们都会要限制人的权柄，因为他们知道了人是有罪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无神的国家，通常你会看到无神的国家慢慢呢就把有一个领袖举起来，然后让他 得着一切人的权柄，然后他就慢慢成为好像人的一个崇拜的一个英雄，甚至好像变成神一样，就百姓们全部要听从他。这个是皇帝制度，对不对？这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呢，有神跟没神呢，单单这个两个的不同里面，你会最终看到人是怎么用他们的权柄。我可以告诉各位，人里头里面最邪恶的一个欲望呢，也不是单单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贪婪啊、淫乱啊、愤怒啦、啊，就人最大最邪恶的欲望呢，就是无止境的他要得着权柄。为什么？因为我有权柄之后呢，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得，钱可以拿来，女人可以拿来，什么都可以拿来，对不对？所以各位人会看得到，这个地上的人，这地上的人，他要以自己为中心，他要否定神的权柄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他好像自己要做神一样。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罪的人，我们里面其实都有这样的性情，我们都有这样的性情。所以我们慢慢要，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慢慢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真理在前，基督为主的时候呢，我们要附属在他之下，我们降服于他，听从他。那这个当中呢，不要只有一个观念，尤其是有时候呢，你发现你的人生里面，你走着走着的时候呢，你又到一个地步呢，你在家里面在工作或者跟人当中呢，你好像就是人到一个地步，你要要求人都必须要听从你，然后你知道你没有经过祷告，你也没有受到真理的一个指引，只有为自己为中心，然后你下面你就会看到，你只要服从你的人进到很多的痛苦，你有强压他们，然后使唤他们的事情，其实这些东西都跟人里面的一个权柄的欲望，要得人的听从的那种欲望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是服从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你是要遵照神的真理来使用你的权柄，你会谨慎，然后你使用权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是用权柄来保护人，你会叫软弱的人那得刚强，叫有罪的人、犯罪的人他们会悔改。所以这是当然我们都盼望的事情，也特别我们信了主、认识了主的真道之后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结果。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今天因为讲到这个犹太领袖们他们黑暗的这个权势，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来特别讲到教会领袖层的权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原来神的子民当中有最高权柄的犹太公会的这个权柄呢，那里面的人都要谋害耶稣，而且他们集体在一起达成共识，一样的信念、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心态，就是要致死耶稣、致死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领袖在一起，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反思。我是在教会30多年的人，其实很多东西都看过，我自己也经过2次的教会分裂，就教会分裂总是不好的，分裂里面一定有仇敌撒旦的工作。那但是呢，我们会看得到仇敌撒旦呢是看不到的，是属灵的仇敌，但是体现在人的心中，体现在人的言语、人的阴谋里面，我们都看得到。那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分裂，我们会看到上层领袖们就在一起的时候呢，为在一些自己的立场观点要坚持到底，其实那个东西不是生死的问题，也不是跟那个真理有关系的事情，你可能有一些行政的东西啊或者怎样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人的自尊心在里面，人要高举自己里面的意识，或者要把自己的聪明要或者自己的经验要显示出来，所以在那些 not so important, not so essential, 不是这么关键生死的事情，就真的你死我活，然后呢造成分裂。这是教会里面最丑陋的一个地方，就吵架的人拿着神给他的权柄的知识，长老们没有好好的认识到这个崇高的权柄交给你们，你们应该要怎么用， 所以这是教会里面一个最难过的事情，可悲的事情。另外一个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已经慢慢位置坐久了，已经习惯了，没有谨慎，所以呢很多的人都听从他们，所以呢有一点形成唯我独尊的一种心态，所以呢慢慢就感觉到，教会里有一些人很麻烦，或者有些人不听从就不顺服，教会就领袖们看到的时候就指指点点，然后有时候呢然后就开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想怎么对付有些人。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各位，我是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我把教会的问题指出来，并不是说上帝有问题，乃是人的生命有问题。人的生命如果不服从上帝的时候，不管你在一起的地方叫做教会，也是会有问题。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就在一起，我甚至看到有些教会领袖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商讨达成共识，怎么把某某姐妹某某弟兄赶出教会，甚至这样的事情也做出来。那但是他们的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达成共识呢是彼此之间肯定合理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一个人这样做不行，一个人好像感觉自己不够全并，那一定要找你他，然后全部一起，有时候教会十多个人，十多个同工在一起，就决定商讨，然后其实他们之后做的事情造成教会继续分裂，人继续离开。各位，这是一个悲剧，这是教会里面的悲剧，这是教会领袖层里面他被仇敌欺骗，所以不懂得用权柄来保护、爱、教导、劝勉，甚至有时候指责，对不对？那最后自己受不了的时候呢，就是好像用谋害的一个手段，除灭人的生命的一种手段，对，当然这个时代不能杀人，但是你们要知道其实里面运作的灵是一样的。各位，这些事情呢有时讲起来的时候呢心里也感到很可悲，不懂是要笑还是要哭还是什么，一生就是爱教会为教会祷告的人，一生都这样做，也现在人叫我朱牧师的时候，我心里面更谨慎，有时候说其实不敢当，我只是一个神的仆人，你们听牧师的道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牧师有点偏离或者哪一方面我没有爱心的，你跟我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也有限，但是呢我一个人不够，所以大家一起，你们也特别不要只有关注朱牧师，你们要为着教会整体的一个领袖层，我们长老执事长执们，我们一起的同心，我们一起的爱主，我们一起在不完全当中寻求完全。各位，这个才是让全能的上帝那么在软弱的人身上你有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一生带领教会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这些主要的一些原则，然后呢也很感谢主，主让我看见一些很消极的例子，不是我现在讲到用他们的例子来批评他们然后高举自己，乃是用他们的例子来警戒我们自己，你们了解吗？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性，我们都要了解。那特别那你问，那牧师，你们要怎么警戒自己呢？那有时候怎样警戒还是会软弱，有时候人血气起来的时候，哇，受不了，然后自己合理，我想的是对的，那个人是错的，所以那个人一定要干掉他，或者要赶走他，或者不要讲到这么难听，请他走啊，那个东西，对不对？那所以人呢是很狡猾的，人的心里面会自己给自己理由，然后把坏事讲成不是这么坏的事情啊，然后把它合理起来。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主要就是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当我们设立一个领袖层，这群人他们是怎样被设立的，一定这群人不是单单有社会经验有才能会说话会怎样会办事，不是单单这个东西，他们可能有些条件不是这么好，不会这么说话，领导能力不是这么强，但是他们一定要忠于神的真理，你们了解吗？就忠于神的真理的时候，那他们就知道真理在前面，为中心， 然后呢，在什么事情要办妥的时候呢，就抓住主的真理，祷告，然后一起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也不会变成你在你的角度，我在我的角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在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又有神的话在前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圣灵就是这样的，在人当中用他的道，用他的真理来带领我们。我们明白吗？不是单单你找一些社会经验哇，会做事会讲话这些东西哦，我们东西做事情呢，不用看什么原则，只要要办妥就好。所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会不择手段了，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命。那或者呢，有时候太懦弱，因为不懂得真理所讲的太懦弱。哎呀，这样做也不可以，那样做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因为必定教会要前进。所以呢，一定要寻到神的美意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章节里面呢，我们找出一个突破，一个出路。所以神一定会带领我们，不管在怎么的僵局里面，一定会给我们出路。可是我们不需要进到有血气人意里面来挣扎，然后到这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的声音、人的意思、人的自尊心就会作祟，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分裂的事情发生。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呢，是各位好好思想思考啊，大家都是群羊啊，大多数都是群羊，当然我们当中也有领袖们，但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要无知。尤其是今天的道，我就看的时候呢，我说今天不能无知。尤其是我们基督生命堂，那我们做长老执事传道小组长这些，无论怎样我们在众人面前有一些领导力，有教导，有劝勉的工作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真的第一对得起主，对不对心中爱主，然后呢也对人的生命要负责。然后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权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更是要谨慎然后我们谨慎，然后在一起同心，和睦为中心，一起得到神的意思来前进。然后呢，有受伤的，有软弱的，总是有劝勉教导，甚至有时候需要也责备，对不对？又把人从最终要带出来，但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也纯洁的爱心来爱众人，等候众人。我盼望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能够向这个完全来行。你们了解吗？因为我跟你们说，一个人谦卑在主的面前，其实旁边的人会看得到的。你不完全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东西降责于你，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完全，你们了解吗？但是如果你唯我独尊，你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慢慢你做的很多的决定都是求自己的利益，或者求自己的家庭家人，或者跟你好的人为利益为中心，慢慢人就会感觉得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东西呢是纸包不住火的，尤其是人的欲望的东西，好像火一样，就烧烧烧的时候呢，就烧出来的时候呢，有一天就看得到了你这个人不择手段，你这个人有自己的动机，那对不对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呢，也真的叫我们值得反省思想的一个经文。我们看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叫拉撒路复活的那个事情，对不对？拉撒路出来，然后复活了，死人复活的事情这个是前所未有最惊人的神迹，就是行出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今天我们继续看第45节，11章45节，约翰福音，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各位我们主耶稣行出了前所未有也震撼人心的神迹之后，两种人出现，有没有？这里有两种人马上出现。第一，哎呀，信的人，对不对？信的人，神创世以来就已经得着拣选的人，对不对？已经拣选的人，他们就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们信了，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来是要跟玛利亚马大他们一起哀悼，反而他们的哀悼变成喜乐赞美。对，没有想到，感谢主啊！如果大家每一次来到主的教会里面，那带着一些难过不开心啊，很沉闷的那种心情来，但是因为听了主的道，你信的结果呢，很奇妙的，这个转为喜乐感恩。我盼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常常发生，信的明证在你们身上发生，那你们就是属于这主人。但是呢，同时在这样的情况看到一样的神迹的时候，有另一组人出现，不信的人，他们不但不信，心里反而产生敌意。哇，这么多人信耶稣啊，怎么办？所以快快去告诉法利赛人，这是非常邪恶的举动了。不但不信，反而起了敌对的意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到自己的权利受损了，对，有没有？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有心机的人，有罪的人，很容易了解这些东西的。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体现出来在哪里？在我们主耶稣行出最伟大的神迹，叫死人复活的神迹面前的时候呢，这样的事发生。然后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各位，这个犹太人公会，我们讲 Sanhedrin 公会啊，那 the Sanhedrin 它好像他们的国会一样，但是就是宗教国会，这个最高领袖层的一个公会，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法利赛人、祭司、文士这些人呢，他们有权利用犹太律法来定一个人的生死，你们知道吗？好像这个回教他们用这个 Sharif Law， 对不对？你们那时候犹太公会他们用他们的那个诫命律法能够定人的生死，他说死你就要死了，就是把他用石头打死还是什么这样。但是各位，现在你要知道以色列在谁的统治？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们要把人杀掉也不能随便，对不对？要经过比拉多总督批准这些东西，你们明白吗？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最高领袖层里面发生了很邪恶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商讨那他们商讨什么，我们一起继续看然后呢这些人把事情告诉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你们都知道他们是律法师，他们也是犹太领袖层其中那这个当中呢，一定是可能也有尼哥底母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那47节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各位，人人都要信他了。莫非他真的是弥赛亚，连这个神迹都能够行出来，对不对？以色列人总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叫死人复活的。人人都要，罗马人呢信他的结果呢，罗马人最后是他们心中的话，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土地。其实原文不是土地，原文是我们的圣殿，他们最看重的圣殿 ，our temple， 对不对？要来夺我们的这个圣殿和我们的百姓。各位，法利赛人讲的这些话，反射了他们与神为敌的一个心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各位注意听，在拉撒路的神迹之前呢，可能他们还不被说服，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他们敌对他，这是会了解的，对不对？可能他只是一个神医什么什么这样的或者一个先知。但是我相信在拉撒路的神迹行出来的，众所周知的有眼睛看的，这是谁才能做的？这是上帝才能做的神迹，死了四天能够复活的。那么在之前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敌对他，但是在拉撒路复活之后呢，他们是想必知道 耶稣可能就是那个基督了，而更加的敌对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了解我现在要讲的话吗？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如果你自己还不是很清楚之前，我真的不明白，我敌对，跟你真知道了，看到了敌对，这个告诉什么？这个告诉你们，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由始至终不是真信上帝的人。讲好像是我们等弥赛亚的出临，那个救主要来，讲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讲等弥赛亚的出临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犹太人全部都在等这个东西嘛。所以呢，他们讲弥赛亚的出临，救主的出临，我们的是其实为了要得群众的支持、喜爱、认同，对不对？要得这个东西而讲的，并不是他们是渴望弥赛亚的出临。你们了解我现在讲的话吗？所以我现在要强调的东西是什么？今天在主的教会里面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教会里面呢，有很有恩赐的人，很有口才的人，他们把耶稣、把圣经好像讲得很美，头头是道，但是其实他们自己不是真信，他们不是在等候弥赛亚的再临的人。你们听得懂吗？当时是初临，第一次来，现在我们在等再临，对不对？各位问，今天有没有像法利赛人、祭司长这样的教会？有没有？一定有的。他们有没有翻开圣经讲？讲。但是他们信不信里面？他们信不信那个君王把自己生命的一切交给这个君王？其实不一定，甚至不是。那你说为什么不是？他把圣经讲得这么美，哇，什么原则啊，这里讲啊，那边讲了那个东西啊，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主的羊，他们是很愿意要顺服神的，所以呢，他们是很渴望能够多认识神，认识圣经的，所以呢，看到有一个人能够把圣经讲得这么生动，这么好，他把全部的生命来跟从他，钱啊，时间啊，什么啊，都拿出来，就跟从这样的领袖。但是这些的领袖呢，他们其实不是真信上帝，他们是要得人的称赞、人的支持，来做牧师、来做传道的。这样的人是最糟糕的领袖，他们一定狠狠的受审判。你们知道吗？我跟各位说，教会里面有一些啊，没有口才、没有领导力啊，没有什么恩赐才能的人，啊，做领袖还没有这样糟糕，对不对？你们会了解吗？没有这样糟糕。但是人就是，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人，哎呀，他没有领导力，没有口才，没有。我们人都是看这个东西。那你好，你去找像扫罗一样的人，哇，高大威猛，有 charisma， 有这样的，但是不是真心上帝的人，那就是教会的悲剧啊！你们知道吗？这个豺狼坐上了那个领袖的位置，没有比这个更加的糟糕。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说，牧师，你就讲到这样，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心上帝？你知道没？你在他们的心里面没？一定有人会问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圣经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看他们的果子就知道。By their fruits, you will recognize them， 对不对？看他们的果子，果子两个东西。第一，你看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呢，好像翻开圣经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整个信息听了，你在这个地方听一年、听五年、听十年，我问你，是不是十字架为中心的信息？是不是教人渴望基督的再临？是不是叫人活在这个地上与世界分别为圣，然后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是不是讲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叫人就是轻看地上自战自轻的，然后关注上面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讲这个，但是讲的很多 我们地上怎么成功卓越，凡事兴盛，哦，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你讲来讲去好像也用圣经的话来讲这个东西，哦，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这些东西都讲，但是各位，你听的结果，你领受进去你的心灵里面，然后有些人很爱这样的传道人，很爱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每一句都是他们心里的欲望想得到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就这样的人坐上教会的领袖，真的是教会的悲剧，教会里面的豺狼，教会里面的假先知。各位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每一次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好像只有牧师这个很生气，这些人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的。直到你活在这样的教会，你在里面一年，你看到你瘦弱成什么样子，整个的心境，整个的欲望，圣灵的事，情欲的事，完全分不清，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如果你是主的羊，我要在这样的教会，我要得这个，要得那个，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见证，那个人也得，那个人也哇健康长寿，哇得到配偶，我什么都得不到。各位，因为你是主的羊，你们听得懂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果子，你会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东西来引诱你。不是用那个荣耀荣美的基督，不是用那个荣耀的天国，那个将来的赏赐，那是用地上现在人性都要的东西，人的欲望，最想贪心，想贪得的东西，来就是引诱我们。然后第二呢，还有他们的果子，除了教导还有什么？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生活会知道。生活呢，哇，一般的生活就好嘛，对不对？我们做牧师的吃也一般，开的也一般，住的一般，只有不一般的是什么？天天要继续要求上进的，就是传讲神的道，还有这个爱心，要求上进，求进步，求恩高。这些人呢，开的车子，住的房子，买一幅画，几个million几百万，很多这样的牧者，你们知道吗？尤其是有钱的国家。我在台湾去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叫 5K 教会，你们有听过吗？ 5K Fight for the King 啊！一聚会的时候，年轻人我就大家都很喜爱那个牧师啊，是叫法拉利的所以呢，信徒们全部都很仰慕这个牧师，很有口才，很有恩赐，很有领导能力，很有谋略，就带领整个教会几年里面几百个变成几千个，那个大教会里面建筑物这么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在这样的教会，你真的要逃跑，那是多么咒诅的事情啊！我这样讲，因为圣经已经明明说了，这样的人有很多，尤其在末世时代。所以主说，最后我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常常发语言讲方言来赶鬼，对不对？这些都是这些天天教导的。主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离开我去。其实这样的人，他们在地上很成功，在永远的时光里面，他们得到最严重的刑罚，因为他们拿着神的话来做欺骗的工作。如果你做生意欺骗人你的罪还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我不是叫你做生意欺骗人，你们听得懂吗？但是你拿着神永生之道，按着自己的私欲来做自己要做，讲自己要讲的，来欺骗主的群羊，那跟着这些人的，到最后跟着这些人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跟这些假先知一起受审判。为什么受审判呢？我不懂耶，上帝，因为这个是那个假牧师假先知教导我的，他这样教我就跟嘛，对不对？责任不在我。那神会问你，那为什么你要跟着他？你要跟着他还不是因为你要得你自己心里想得的东西，你们听得懂吗？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真的是这样。 在审判的宝座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神抢嘴啊，因为神会把你内心一切的东西敞开。就今天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求主的宝血洗净我的心。有时候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又一点模糊了，看到这个世界的人的成就啊、成功啊、辉煌啊、财富啊，心里面就觉得啊，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有一点想要的。但是每一次听到神的道，主啊，你给我的是最好的，我要以你给我的来感恩，要赞美你。你给我的孩子是最好的，对不对？他们不需要什么东西都最好，不需要最优越，但是呢最好。但是现在他还在主的时间表，求主怜悯他，叫他跟爱主。你要这样祷告，你将来你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主以你所追求的是不是合他的心意，合乎他的真理，来赏赐你，赏赐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很落魄的一个姐妹，我讲这句话，信主几十年整个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满身疾病，然后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几十间教会这边跳那边去，那么我说你一生最倒霉的事情啊，并不是你有疾病，并不是你有破产，并不是你单身，这并不是这个，你最倒霉的事情是你遇错了领袖，尤其是教会的领袖，跟错了领袖，所以一生最，我用倒霉这个字，你们明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基督教字也没有一个倒霉的，也不可以说 lucky， 也不会说 unlucky， 对不对？他是真倒霉啊，真倒霉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再招的。所以如果你这一生如果有一些遇到一些不测或者人看起来不幸的，你不要因为那个东西来愁苦，这个重点不在这个东西。你现在没有的，上帝能够下一秒钟全部给你的。但是你如果你遇错了教导，没有一个人把真正的福音给你，那是你最倒霉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让他这样，每个人都信他。那以后，然后他说什么？这个罗马人来拿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圣殿。各位，这里讲什么？我们的圣殿哦，其实这个就是犹太领袖们最关注的。希律王47年来建这个殿，哇，建得很辉煌。所以你要问，圣殿是什么外观的东西？现在讲的这个外观的圣殿，我们主耶稣讲的圣殿是什么？我们圣徒的生命也指的是他的身体，对不对？真正的是这个。那今天很多教会领袖最关注的什么建筑物啦？因为最建筑物是外在人最能看见，它象征什么？这个教会的这个富裕，它的成功，它的荣誉，对不对？很多人都看这个东西的。以前我们教会在这个 industry area 的时候呢，哇，下面 Ukraine 啊这些东西，这有些人一来的时候呢，我就哎呀，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教会啊？好像不正规啊。然后呢，一看到不正规的时候，是不是异端？奇怪的这种怪怪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啊，其实搬到这个地方还比较像样一点。但是呢，我很感谢主的不是搬到这个像样的地方，我很感谢主的就是过去差不多15年，我们都在一个这样。人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地方里面啊，真的试验人的动机，你们明白吗？那神自己按着他的时间会提升人的条件，到了时间到了时候主会做的，但是不是你强求的。我讲回去啊，我是这几年一直到台湾去，台湾呢有一些教会呢就5、6楼的建筑大大的建起来，10年20年天天叫弟兄姐妹奉献，就是为了这个楼建起来。然后呢建起来就哇献堂，然后什么，然后哇这个教会有很特别的，你知道吗？哇里面有咖啡厅啊，有 gym 啊，有什么啦，健身房什么东西，哇人家都能来这个东西。 OK， 我知道很多教会都这样啊，我并不是说你有 gym 就有问题这个东西，但是我要讲的是，当一个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其他的教会也继续跟着这样做。 然后呢，这个神的道就慢慢变成整天叫弟兄姐妹奉献，然后把那个荣耀当作是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物，这个很荣耀的建筑就被建立起来，那个就是我们的荣耀，那就是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你又错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最要关注的是人也生命里面的事啊、所以我今天说，我们的眼睛很重要。你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需要，神愿意满足，神用他的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对不对？这都是圣经的话里面。我们问各位，我们信主二十年三十年的，有没有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前养着孩子很辛苦，带着他们去教会，从小有没有有这样信主二三十年的人，然后来看到他们慢慢长大，孝顺，读大学，然后找到好工作，然后慢慢，然后这样的，你的生活的条件其实你看都很好，对不对？是你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你得到最好的东西不是你现在生活好，你过去十多二十年你靠主的那个生活那个经历，然后叫你到今天你心里面啊敬畏主。你知道主啊，其实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不单靠物质的东西，叫我现在就算生活好一点，我仍然懂得要敬畏你，要懂得奉献，要懂得侍奉你，对不对？这个是最最好最美的，因为这个是你才会带回天家的东西。但是神把你的条件慢慢提高的时候呢，其实慢慢就是一个明证，因为中间让你苦过，让你担负那个重担，然后你不得不要一边靠主努力，然后你的敬虔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其实最美的生命是这样的，不是你信主一年，然后奉主的名义然后宣告主要给我兴盛祝福，然后生意忽然间赚了 few million dollars， 然后呢忽然间你看到这样的人不来教会了，因为忙着工作忙着生意，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我真的发现主带领他的圣民，他所爱的人是真一步一步来。所以呢，你不要因你的工作或者儿女或者什么来到主面前，你反而要因主的话来知道你怎么为你的工作祷告，在工作荣耀主，因着主的话为你的儿女祷告，教导他们怎么爱主，那这个就对了。这个就是不像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的人，他们坐上教会的领袖层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他们带出来的见证和自己生命的谦卑爱主，真是众人的羡慕。我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这样。如果你今天你心里面感觉，哎呦，那牧师，我现在我好像有点白占土地好像物质太多，什么都太多然后呢，就给神的太少那你放心，我不会叫你把家产全部卖掉，然后奉献给教会你先好好回到教会，听到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圣灵会感动你，叫你怎么做。你们明白吗？这是神的道我们一起。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不是每次讲台湾的，我讲台湾的意思是因为我不好意思现在在新加坡讲我讲新加坡的话，很多新加坡教会就来咒我如果我去到台湾，我就会讲新加坡教会，你知道吗？这样，其实半斤八两，都一样。这发展国家有钱的国民慢慢忘记主的那种征兆，到处都看到。其实这些东西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心里面没有看到，我不会讲的。这些东西是不能乱讲，那乱讲，你没有看到，没有那种火在心中，你讲就是假的，欺骗圣灵。但是你看到，你因这个东西哀伤，你不讲，你就是违背圣灵。你们听得懂吗？各位弟兄姐妹，那么你说，那为什么是法利赛人这样？其实他们法利赛的意思 set apart， 分别的意思，你们知道吗？以前他们回来建殿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分别为圣，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然后呢，我们就是被分散，现在我们回来要敬虔守律法这些。我跟各位说，为什么过了几百年又变成这样？其实通常第一背后一定是属灵的因素，对不对？撒旦的工作。然后呢，撒旦的工作通常是从哪里来？从最高的领袖层来，最高的。所以现在呢，讲了法利赛人之后，你看讲谁？讲大祭司。 大祭司呢，你看内中有一个人名叫亚该亚，对不对？该亚法，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其实他做了十一年了，只是说本年他仍旧是他，这比拉多总督的这十一年他都在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了。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换句话说，神启示他，启示他什么呢？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有神的启示，预言来到他的身上。那在旧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个话语，这个感动就来了。有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哇，他讲的对不对？对吗？对，他讲的都对，因为这是从神给大祭司，虽然这个大祭司很邪恶，对不对？但是神还是把那个预言给他，告诉他，一人要为百姓死，也特别是这个耶稣，他要为神的子民死，他要聚集在四方，聚集神的子民。但是各位要知道，他讲的内容是对，但是现在呢，你要知道他不是为耶稣说话的，他不是要说哦，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我们都要敬拜信从的对象，不是。他讲这句话呢，是为了他的政治利益，你们听得懂吗？这是政治利益 political gains， 对，就是现在呢，我为了要说服每一个人说，说我得到预言了，也的确真的得到预言的，不由自主的做大祭司嘛，神每年都会给大祭司一些预言，对不对？那预言来了，真的有一个人要为通国死，但是呢，他没有去思索，那为什么一人要为通国死啊？为什么这个耶稣要为犹太人死，然后呢，要聚集神的百姓啊？他没有去想，也不去思索，只有说，这句话我讲出来的时候呢，有政治利益，然后来告诉每一个人说，所以我们让他为众人死，这是合理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以这个来怎样？所以这个的邪恶是什么？我跟各位说，这个的邪恶就是最大恶极是什么？因为他用神的预言来讲，所以现在我们让这个人死，甚至我们干掉他，这是合理的，因为一人来为整个国家的人死，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吧，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考虑，你干掉的这个人是谁？就算你不认他是基督弥赛亚，你也要知道他是无辜的人，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行的神迹，他的德行，他怎么叫瞎眼的看见，叫死人复活，从这就干掉。所以呢，你们知道那个邪恶是什么？邪恶不是干坏事而已，真正的邪恶是你要干那个坏事呢，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良心嘛，我们要杀掉他啊。但是有些人真的吗？可能内中有尼哥底母这样的人，我们哪里可以这样杀掉一个人哦？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应该要审判他先，不能这样定他死罪，对不对？看他真的有没有犯罪。”所以很多人的声音会这样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良心嘛。但是现在大祭司中，我得到的预言是这个哇，所以你用上帝的预言讲，那最高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的良心就抹杀掉了。所以开始有一点觉得好像不太体统，那现在OK， 既然大祭司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这宗教领袖啊，用神的话啊来讲啊。我们怎样这个人应该有问题，要把他赶出教会这个钱怎样用，其实贪污还是什么动用公款，这些都是用神的话来讲的，然后下面的人都会听的，因为他讲神的是神的预言，神的话嘛，这是最高的权柄了，对不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人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柄，他一定要用神的话的权柄来做这事。所以呢，这今天的信息是很 negative 啊，真的很 negative， 对不对？但是呢，真的要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就一个宗教领袖啊，教会领袖错用神的话的那个带来的灾祸啊，竟然把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杀掉了，罪都归到他们跟他们的儿女的头上啊。所以有这样的大祭，所以呢，最高层领袖，所以这个是你们要为牧师祷告啊，你们要为这个我们前面第一个在带领的人。就大祭司好像是这样啊，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大祭司要为祷告啊。那现在我们看，继续看下去啊，你53-54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的北边啊，靠近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啊，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但是你们知道啊，很快的啊，我们主耶稣要受难。那很重要的这个经文这句话，从那日起，有拉撒路死而复活之后的，是一个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神迹，因为那个带来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逼近了。靠近了，之前只有一般的犹太领袖敌对耶稣，现在是最高领袖成了要杀他啊，要他必死无疑。所以换句话说，撒旦充满了他们啊，充满了这个领袖们的心啊。你想想看，这个不可思议，对不对？他们没有去管这个人是无辜的什么的，或者行了什么神迹，没有去管哦，甚至没有管他甚至是不是弥赛亚，就是完全是以自己心中的利益哦，好像觉得被威胁到了，我们现在定他死，不择手段。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神迹而这么做啊，罪还轻；他们看到了一切的神迹，这么做。所以主耶稣说，将来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的时候呢，还比他们还更轻了，对不对？所以地狱去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些人问地狱有没有层次啊？受苦的层次当然有啊，对不对？你杀人跟骂人的一定有层次嘛，对不对？那人的罪都是罪人，但是那个罪的那个严重度是不一样。我这样说啊，那顺便讲到这边，讲到地狱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永远的地狱啊，想到都恐怖。”就慈爱的神怎么把人放到永远的地狱去啊？各位，现在你看不出来。现在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我们有一点感觉，对不对？那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地狱里面的人啊，他们真是自有应得的。如有些人说，我们不会像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那些真的进到地狱的人，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如果今天你坐上他们一样的位置，你会不会也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事情。当然我们这里都是蒙爱的主的群羊，我们听这个道的时候呢，我们要成为 more discerning， 我们在悟性上要开启，多有分辨的恩赐得着。我读完它，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逾越节就是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所以现在离他上十字架是还有几天，所以整个约翰福音是把甚至一半的那个内容就是靠近主耶稣受难的那个信息就记载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呢，这前面的他的生涯都没有讲的很多，对不对？就讲到差不多这个拉撒路这之后呢，就是都是他最后要上十字架、最后晚餐他的信息，对不对？还有他复活后的事情。然后56节呢， 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可能有些人说，祭司长全部要抓他，可能他不会来吧。那然后呢，57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其实祭司长你们都知道啊，他们是撒都派的，法利赛人是另外一个派的，他们是其实常常针锋相对的，但是在抵挡耶稣的事情上他们就合一了，所以这个是后面的灵是一个的，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啊。那么各位，这边很简单，不用再多解释了，你们都知道哦。最后我已经讲完了基本上，但是最后我一定要用两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因为今天这个信息啊，全部都是这个 negative 的，好像很负面，听了很消极，讲到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我们不得不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问有些很重要的话。第一，如果我们是教会的领袖啊，牧师、长老、传道、执事、小组长啊，或者可能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啊，你一定要问，你会做一个怎样的领袖？你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还是带到你的面前？你会，当然说，我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你一定这样讲，对不对？那 OK， 那主给你的是什么？主给你的就是真理，基督的福音。你会不会因为要得到人的称赞、喜爱和认同，你出卖那个真理，或者扭曲这个福音一点点，来满足人的欲望？也可能，这个东西是每个人自己问。我们做牧师长老最多要问自己的良心的。那你常常有反思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心会被保守，因为不是神的称赞就是人的称赞，这个两个东西常常相对的，对不对？当然你得到神的称赞之后，人应该要喜悦你，也称赞，也会称赞，但是他们称赞你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主，这一定会的。但是领袖坐上那个位置，有那个权柄的人，一定在这个地方要反思，要检讨。第二，如果你现在不是领袖层，你是一个附属在教会权柄之下的一个群羊，一只羊，那你要问，你为什么要跟从这个领袖？你们为什么要附属在基督生命堂之下所以你们一定要问，是不是？或者不是基督生命，或者有些其他的教会的，还是什么？你们一定要问，到底什么东西吸引你？那是不是他的人品好啊，这个牧师有爱心啊，这个牧师都有很多理由，对不对？但是最后你一定要问他是不是一个忠于神的真理，然后要遵从神的意思来做事的。可能他不是很有口才，不是很有领导能力，但是呢，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个要忠于神的真理，寻求神的意思，圣灵的引导来行事的，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不是，你其实跟着有一些教会啊、领袖啊，是因为什么？他很有口才，哇，他讲的，但是其实很重要是，其实你在问，因为他讲的那些祝福啊、地上的福分，你都要。有些是这样，没有去想这个东西啊，我就喜欢这个，因为他讲的都是合我心意的。他发的预言都是，哎呀，我明年会升职，我后年会结婚，我的什么，再来会生孩子，这些东西啊。你一定问啊，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跟着？你跟从的人你要负责，对不对？你不能说将来主啊，责任在他们不在我。OK， 这是所以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对教会不满足，永远在教会里面就是。那你不满足的理由呢？你也要反省。你不满足是因为主啊，在这个道上我真的很想要多得到冲刺啊，这是什么？或者这个教会呢，我要的东西他没有给我但是你要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主现在不给你的，主叫你从他的真道来得满足，然后呢在时间里面主会满足你， 所以呢，你也要很诚实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反思的东西，我们都要祷告的哈。我们不要就听到哦，这个是领袖的问题，这个东西，因为跟从的人也会有问题。今天坐上领袖层的人，也是当初做会友的人。我也曾经被人带领过，然后带领了到一个地步，我才做领袖，对不对？所以我会明白，你被带领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怎样？你坐上领袖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如果你没有祷告，在那个地方成圣哦，然后你发现带着一样的心机、心态、心境来这样做领袖，你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你们了解吗？啊，但是我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身为牧者，我知道不容易，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百态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坎坷的路，我们知道很辛苦，这家庭的问题啊，工作啊，很多的东西叫你揪心的这些事情呢，虽然神的道是黑白这样的分明，对不对？是如果你自己不能胜过有一些的软弱或者挣扎，然后你找你的小组长，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你们可以来找牧师。牧师不但是这边讲到，但是我跟各位说啊，牧师每个主日呢，在这个地方啊，你们现在就回家了，对不对？啊，完了回家了，我是待到六点了啊，我每天每个礼拜天六点，风雨不改啊，才回去。啊，那如果你们主日有事情还是什么，你们抽个时间在教会见我啊，我一定会见你们的。但是一般的时候呢，请大家体恤我的时间一点啊，因为那个。除非是很生死的事情啊，因为那个事情是，如果我一个礼拜要讲三次四次道，因为这样才能牧养你们啊，不是一个小时随便上来这样讲，很含糊这样讲的话，你们没有办法得到感动的。那你们生命里面只有我来跟你一起祷告，你们不会改变的。你们一定现在要受神的道的光照才可以，所以我需要时间的。我一个礼拜要讲四次道啊，你们想想看，我这样周间里面这边跑这边探访不可能，但是我主日一定待在教会。我昨天英文崇拜每次一定跟弟兄姐妹英文崇拜五点哦吃饭，然后一到十点我才回家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在教会，我一定留下来。你们要找我的话，请大家就聚会的时候这段时间，那这样的话，我们对神的真理，我们服从。啊，忠于，然后我们在牧养的事上，我们也要做得完善啊。所以我盼望这样能够叫大家的生命啊，一起这样成长啊。愿主祝福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啊，很重要的一篇道就赐给我们啊。主，你的道就是两刃的剑，刺入骨节骨髓。灵与魂破开，甚至我们心中的意念都分明。主，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推诿或者否认，其实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蒙了你的恩典，那我们重生得救，今天我们得以跟从你走着荣耀的天国的路，进窄门走天路。主，这个事情求主啊，用圣灵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真的在地上尽前度日。也特别我们有权柄的人，我们知道怎么用这个权柄来爱我们下面的人，也我们跟从的人也知道怎么附属在权柄之下，也得到权柄的保守保护。主，帮助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道大大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也警戒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敬虔度日。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